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妙妙，你有没有听过一个说法，叫做“中国十大邪地”？
嗯，
啊，上来就这么定。据说是哪十大呢？分别是北京的北新桥的海眼，
嗯，
南京中山陵啊，离咱们挺近。然后就是香港新界北区，说这里呢是一个因为有山洪，所以是猛鬼最集中的地方之一。还有扬州的螺丝结顶和无灯巷啊，这个好像是个灵异博主都会做一遍。
嗯，
然后是大学、天津西开教堂，我们也做过。
对，
山东省博物馆、上海恒隆广场，它有一个香炉的造型。大学永芳堂以及大学的文科大楼。
哦。是这种的，我以为封门村这种的
啊，封门村可能算不上
啊，
它可能还不够格儿。
嗯，
哎，那今天我们要说的呢，就是被誉为啊之首的，但是我也不知道它算不算之首啊。
嗯，
我上网搜过一下，很多人都说之首啊，就是有这十个里面，有人说是这个大学，有人说是这个大学，有人说是中山陵、嗯。
是，
反正今天我们说的呢，就是大学的离奇怪异鬼事
哦。
当然我们不会老生重提，我们要说的是新鲜发生的最新的真实恐怖事件，保证能给大家赛博避暑。其实说到大学呢，我也跟投稿人聊了挺多的啊。那在投稿之余呢，他也说了他其实困扰的还有一些生活费方面的问题，就是怎么合理规划和利用每个月的生活费，让人非常头疼。
嗯，
啊，月初大款，月底窘迫，没钱只能吃泡面，我相信这个是80%中国大学生的共情特点，
现状。
对，现状是是是。所以这里呢，我要推荐一款我自己也在用的非常好用的记账 APP， 叫阿柴记账，帮大家一键解决难题。整个 APP 画面清晰整洁，智能使用，特别是自动记账、支付后智能识别，一键记录，无需在此手动打开 APP。不管你是勤于学业的大学生，还是忙碌的上班族，都方便使用记录。阿柴记账不仅有非常鲜明的统计分析，还有周报总结，详细对比每一周的各个支出，哪里花超了，下周就节约一点。我认为这个周报分析非常有必要，如果是等到一个月结束才来分析，那可能你这个钱
就迟了，
对，就不知道花哪去了，哪里还能省下钱，对吧？像我大学时候每个月至少能省出500块钱，把这些钱全部存进这个阿柴记账12个月的存钱计划里面，一年下来想一想啊，6000块真香。
是，
那4年大学不就是20000多吗？这个相当于毕业之后创业的第一桶金了。那如果有对象的话呢，你也可以共享记账，这个功能一定可以用起来。一个账本两个人都能看到，我能省下钱都是我对象的功劳
啊。
欢迎大家打开我们的评论区置顶链接，下载这款 APP 尝试一下，风格可爱，适合我们每一个人。
没错。
行，那我们再拉回来啊。这里呢，我还是要在开始投稿之前简单的说一下大学的灵异传闻。说这个大学选址本身啊，就颇具神秘色彩。据传在校园建立之前，这里曾是一块极阴之地，算是荒凉无人，寸草不生。而为了镇压这股不祥之气啊，各方面最终决定在这个土地上面呢建一所大学。可能当时考虑的就是用年轻人的阳刚之气来驱散这里的阴霾。自然大学建成之后，就有大批的这个年轻学子开始涌入这里了，他们的热情和活力算是填满了每一个角落。因此呢，有说法是大学的这个建立不仅仅是为了本身的这个教育，更有一种风水上的布局和考量。
嗯，
然而即使是有这样的精心布局和规划呀，这大学在建校之初仍未能幸免于难，说是在施工过程中频频发生意外，让人感觉到非常的不安。每当有建筑工人试图去建造有一栋建筑物的13层楼的时候，总会遇到各种突如其来的困难和危险，导致这个工程被迫中断。 而面对这种情况呢，校方也做了一些操作啊。即便如此，那灵异传闻更甚。
嗯，
可以这么说。哪些啊？我先列举几个比较有名的，有一些细碎的呢，我这边就不重复了。最出名的莫过于他的文山湖怨气，在大学啊，文山湖据说是在建校之初便被多位风水师傅认为是怨气集中之地，说这里聚集了许多不干净的东西。那这些风水先生指出啊，文山湖地区曾经是一片墓地，尤其是解放前，这里叫做桂庙村，桂树的桂，原名叫做，或者不是叫原名吧，可能被人称为叫做鬼庙了，
哦，
就是谐音嘛。
对。
而且这里呢，曾经因为收容这个麻风病人还是很著名的，这个病人死后呢，多被埋葬于此，有些呢就未得妥善的处理，所以他这个遗体可能就是就放在野坟里面的嘛，
嗯，
自然会积聚怨气。因此啊，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文山湖畔都会传来非常诡异的声音，让人不寒而栗。那也是为了驱散这股怨气，校方采取了多种措施，包括在建造教学楼一座啊，这栋一座楼现在已经废弃了，以及设置类似于球状雕塑喷水池的时候做了比较多的操作，可以这么说啊。但这些措施呢，并没有完全消除文山湖的灵异现象，仍然有不少学生啊声称在夜里面能听到或者能看见这个模糊的人影。那第二件事呢，就是杜鹃山阴影。这个杜鹃山啊，其实是学校内部的一座小山丘，也承载了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在建校之初啊，杜鹃山原本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头，后来因为大量的岩石废土堆积而成。那这个学校为了绿化校园嘛，就号召学生在此植树造林，但是在这个植树的过程中，学生们竟然意外地挖掘出了大量的逝者的遗骸。
哎，
这一发现迅速在学校里面就引起了轰动，尽管校方迅速平息了此事，但是杜鹃山也因此蒙上了一层阴影。此后呢，就不断有学生称在这个山上看见了模糊的人影，听见了诡异的声音，尤其是在太阳下山之后，这种现象啊频繁发生。那除了这两处之外呢，还有就是整个校园的整体布局的。你从这个高空鸟瞰这个大学的时候啊，会发现它的整体布局恰似一个八卦图，在这一定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学校内灵异现象的猜测。
嗯，
对吧？你一个大学好好的做这个设计，估计是有说法。
对，
而且说校园内的建筑跟景观都蕴含着某些风水学层面的这个意味，比如说图书馆前他设置了香炉和九九重阳的旗杆，天地人和的水池等等等等，都透露着这座学校和其他的大学相比不同寻常。尤其是他男女宿舍的分布啊，最早他是非常的平衡的，就是一比一的关系。
嗯，
我觉得大部分学校的这个男女比例是跟学校本身有关。
对，
我是一个师范类学校嘛，所以我们女生宿舍可能是男生的三倍左右。
嗯，像我就反过来吧，因为我是理工科的，
啊，对，所以你男生宿舍会多一点。
是，
啊，这个大学呢正好一比一。好，那我们回顾了这么多，网上面耳熟能详的大学的这个诡异经历，那我就要说一说，应该不是2024，投稿人上大学期间可能是几年前吧。
嗯，
就反正是2020年后啊。大学的最新，我们投稿人是客服号投稿，我们称呼他为小 K， 好吧，匿名掉。
嗯，
他说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他大学的宿舍楼以及附近。这里他也补充了一个背景，说他在大学读的是广告学专业啊，在就读之前呢也有所耳闻，然后他自己也在网上面搜了一下，
哦，
发现这些乱七八糟的，
越搜不知越害怕。
没错，越搜简直就是毛骨悚然。但也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是咱们俩这种风格，可能是趋之若鹜
啊，
是吧？我倒要看一看，
哦，
因为反正避无可避嘛，我到上大学去了。然后我们的小 K 啊，他听说的就是他已经入学之后听说的，跟网上说的还是有一些差异的。说当年建校的时候，学校鼓励师生共同去拓荒杜鹃山，中途有人挖出了骨灰干和棺材，学校就喊停了，说你们别做了。 我们请专人来处理，导致这座山呢确实如网上所言啊，目前还是一座荒山，一般呢大家是不会进去的，你闲着没事就不会乱逛，
挺吓人的。
对，而且后续啊，关于学校八卦阵啊、文山胡音集中啊、老宿舍楼闹鬼啊，这些传闻啊，乱七八糟的，真是在学校里面风靡开了，每一届都要去传一传。但让他觉得比较离奇或者比较离谱的是，他在上课的时候真的有老师说，半夜你们不要在学校里面瞎逛，杜鹃山真的有鬼。
哦，
老师原话
这么直白。
这个话你想，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一般作为教育工作者你不能讲这些话的，除非是
真的，
对，或者是真的会带来危险，
真的为你好，你真的别去。
对对，小 K 当时蛮震惊的，说我都没想到老师能说出这种话来。
是啊，
而且当时他刚上大学，有很多精彩的社团活动，经常跟同学玩到半夜，走夜路回宿舍，他说也没碰到什么事儿啊，这个老师怎么这种风格，对吧？
完了，
哎，他也就没放在心上。直到大二那年，他真的遇上怪事。当时呢，他因为就读的这个广告专业嘛，所以小组作业特别多，需要频繁的找这个队友，应该就是同学吧，就找一个地方熬夜一起做作业，小组作业。
嗯，
有一次呢，跟一位同学在他住的这个宿舍的一楼的自习室熬夜赶作业。到这片宿舍区属于最早的一批宿舍楼了，非常有老旧的年代感。这里呢，他也放了一个图，方便大家来理解这个宿舍的结构啊。当然，他放的不是手绘图，他放的是这张真照片。
哦，
他说，大家可以切过来看一眼啊，这个图不恐怖。这个楼的一整片是连通的，鸟瞰呢是一个倒着的山字形，中间是空的。每一栋前呢有楼梯可以通到二楼的大厅，那经过宿管阿姨房间再爬到楼梯各个楼层，所以一楼是一片空地，长满了杂草，看起来啊比较荒凉啊。大家记住这个空地啊，后面的让我觉得接受不了的事情就发生在这儿。
哦，
那当然一开始是有小事，但这个小事也挺贴脸的。他说一楼四周啊没什么宿舍，所以一楼一般是没人去的，也不是什么回宿舍的必经之路。那山字形中间那一竖啊，是一楼一间的四角有柱子的地方，那四面呢都是玻璃的自习室，在自习室里面可以看到两边的空地。那这张图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是咱们小 K 自己的真实照片，当然我给他马赛克了啊。他当时是坐在这个一楼到二楼的这个楼梯上面拍了一张照片，那这个后面呢放了很多单车，可见这边是一个空地嘛。
嗯，
事情发生那天晚上，小 K 跟同学在自习室已经待到两三点钟了，整个自习室只剩他们两个。这个小 K 肚子饿了，就吃了点零食，吃完之后他走出这个自习室门去丢垃圾，垃圾桶在山字形的这个底部的走廊上。当他走到垃圾桶时，看到了一个女孩子站在三四米远处，这个女孩子、面向墙站着，可以说是几乎是人贴着墙站着。
嗯，
但是她是面对墙
干嘛，
低着头一动不动，看起来特别奇怪。小 K 注意到啊，这个女孩子穿着一件宽松的浅粉色的睡裙，黑长直的头发，从她的角度看是能看清楚这个女孩子侧脸的，说是白白净净没啥表情。她看了两眼呢就转身回自习室了，因为她自己从小到大没有遇到过灵异这方面的事情，既没有往那方面想，她也没有这种敏感度，你知道吧，
可能这女孩也没有那么吓人，长得相对还正常点。
他可能当时还没有看清楚长相，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看到大半夜你一个女孩子就这么面对着墙站着，
对，他行为比较诡异。
对，所以小 K 以为是半夜出来煲电话粥的同学不想吵到室友，就到外面来。当时一楼的走廊是没有灯的，只有楼上走廊橙黄色的灯光照下来比较昏暗。现在小 K 再想一想，他应该是自己合理化了很多东西，就好像一楼没有宿舍，他为什么会在一楼打电话？照理说打电话的话你出了宿舍走两步就可以了，难道是他闲逛逛到这儿来的？而且他当时就这个女孩子是一言不发，面对着墙面壁，手上也没拿手机也没戴耳机，为什么小 K 就在脑补他打电话呢？
是，
当然这个是他之后复盘自己想起来的嘛。 那回到自习室呢，就给同学说，哎，我刚才看到一个女孩子在走廊，哎，好奇怪啊，站在那边一动不动的，你看你看。小 K 的同学闻言啊，头也不抬，就疯狂的摇头说，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
嗯哼，
就他已经明显害怕了。小 K 当时想，哎，不至于吧，确实我们是大学，但是这个事儿啊，你这么敏感对吧。但小 K 抬头发现啊，自己和同学坐的位置斜前方正好有一个柱子挡住了外面，就是说其实他们两人在这个位置是看不见外面。
嗯，
也就是说这个同学呢，他并没有说在小 K 讲完之后就抬头看到了啊，没有。这两人呢也没多说什么，继续赶作业，这一夜就这么过去了。两天后呢，他又跟这位同学相约来到这个自习室做作业。由于当晚呢，他同学有另外一个学习小组的会议，就让小 K 自己先来这个自习室等他，说你等等我一会儿，我这个会开完立刻就过去。小 K 到了这个自习室的时候是空无一人，就把电脑放下占了个座。走到右手边的那块空地的时候，他还跟好朋友打电话闲聊，聊着聊着他就突然想起了前几天半夜看见奇怪女孩的事情。
对，
他就顺便在电话里面跟朋友大概描述了一下，说哎呀，我最近怎么怎么怎么，我现在正好走到这儿了啊。电话里的那位朋友从小就是敏感体质，听了之后就觉得不太对劲，但是当时小 K 心情比较轻松啊，就突发奇想说，我走到之前看到这个女孩的这个地方我看一眼，如果可以的话呢，我给你拍张照发过去你看看。哎，大概是这么个，就是这么个结构的楼嘛。说着呢便往那个走廊的方向走了几步，把头探过去一看，就这么一眼，小 K 头皮发麻。
我知道了，
对，他又看见的那个女孩子还是跟那天晚上一模一样的形象，什么粉色睡衣黑长直什么的，但这一次呢，他坐在一张宿舍里面标配的椅子上面，面向着空地的方向，双手搭在腿上，就这么呆呆的看着前方。
嗯，
但小 K 过去下一秒啊，这个女孩竟然转过头来，就好像意识到小 K 过来了一样，转过头就盯着小 K 看，并且咧嘴微笑。啊，这个不是微笑了，就是越笑越灿烂，从微笑变成了大笑。
哦，
笑的同时呢，另一只手就对着她摇手打招呼，但这个摇手非常诡异。因为这个女孩子的手啊，是从手肘到手掌僵直的匀速摆动，就像雨刮器一样，而且动作非常缓慢，虽然动作不大，但是绝对就不是正常人打招呼应该有的样子。
嗯，
小 K 当时头皮发麻呀，但他本着相信科学的态度说，万一是他在跟我身后的人打招呼呢，对吧，他认识的人在我后面，嗯，
万一就是避免尴尬的那种情况是吧。
对，所以呢他就回头看了一眼，结果是一楼空地走廊只有他一个人。
嗯，
而且他完全不认识一个女孩。这个时候小 K 就已经看清楚他的脸。小 K 这时候还在跟朋友打电话呀，就大口喘着气在电话里面连说，我靠我靠我靠，
嗯
啊，就不停骂脏话。有朋友问他怎么了怎么了，小 K 结结巴巴的说，那个女孩又出现了，坐在那儿跟我打招呼呢。电话里的朋友沉默了一秒说，你快跑吧。
不是，这就定性人家了，
就不管是真的是有这么个人还是说他是个阿飘，但是太诡异了、
哦、
对吧，你跑嘛也不会特别失礼。那小 K 当时不知道怎么想的，不仅是没有那么快的跑，他还很有勇气的冲回了自习室，把电脑给带上。
那当然，
还才冲回了宿舍，
贵重物品。
哎，小 K 所在的宿舍正好是在那个女孩存在的那个走廊正上方的五楼。从此呢，他回宿舍就都不敢往下看了，生怕又看到那个女孩。
对，
因为第二次遇见她，正如我刚才说的一样，他看清楚了这个女孩的具体长相和面貌细节。虽然一楼没有宿舍，但是这个女孩当时确实也什么都没拿。没打电话什么的，把小 K 之前所有合理化的脑补全部推翻。那没想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个稿子真的是层层递进啊，
又来了又来了。
这事情没有结束啊，之后某天呢，估计是离 第二次看到这个女孩子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天晚上呢，小 K 从图书馆回宿舍已经很晚了，应该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他没有遇到任何怪事，所以小 K 当时也比较放松啊。路过那个走廊时候呢，他鬼使神差的就莫名其妙的往楼下看了一眼。当然他依旧是按照自己的习惯没有去看走廊的，是看走廊前的那个空地。
嗯，
但是他看到宿舍前的那个杂草丛生的空地上有六个人。可怕的是这六个人紧紧贴在一起
抱着，
不是，就是像排队一样贴在一起，前胸贴后背，前胸贴后背，
哦，三明治一样。
对，然后他们在跑步
啊，
贴在一起跑步。小 K 说他们几乎可以说是手贴手腿贴腿，同手同脚的在跑步。
我去，
每个人贴得非常紧，估计不到一厘米，衣服都能摩擦着。小 K 当时第一反应不是害怕，他反应是如果这六个人中有一个人没有掌握好节奏，就是走错了，那这六个人都得摔吧。
对啊，
而且你不是走路啊，你是跑步啊，
你这是同步率难开吧。是
第二反应才是害怕，然后就怕到不行。因为他发现啊，这六个人里面大概第三个还是第四个人就是他之前看到的那个女孩。
哦，
虽然说此时距离有点远，他看不清脸，但是无论身形还是发型还是穿着的衣服，肯定是那个女孩没错了。当时小 K 凝视这六个诡异跑步人的时候，这个女孩也似乎把头转过来看他了，然后让他肝胆破裂的来了。这六个人竟然伴随着女孩的动作都停下来了，朝小 K 挥手。
哦，
跟之前一样的，从手肘到手掌僵直匀速的摆动，就像雨刮器一样。小 K 当时整个人就懵了，然后赶紧跑回宿舍了。第二天他就跟室友去申请换宿舍了，非常积极多次的申请换宿舍。因为他们换宿舍呢要等到一个学期结束假期才能换，所以他好不容易熬到了换宿舍的时间。那这一次呢，他是换到了隔壁的一个近年修的宿舍楼，就是新楼。
嗯，
一共20多层，有电梯，宿舍环境也有很大的改善。那关于这个女孩子的事情呢，自此就结束了。那即便如此呢，这个事情对小 K 的世界观冲击也是非常大。他之前还是秉持着相信科学的态度，现在呢，他说亲眼所见了。即便这个女孩可能对他没有恶意，但是他对这些事情啊变成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嗯，真是跟他说的一样，我确实没感觉到有恶意，就是挺吓人的。
对，很诡异了，
就是不同维度的东西。
嗯，
可能跟你打招呼也好什么，咱们常人也受不太了，是吧？
对，我觉得如果是像我们两个做这么久可能胆儿比较肥的人，看到之后呢最多就走开。但是呢，你放在大学这种地方不好说。
可是我看到我也会吓死。
哦，是吧？
他当时还有勇气把贵重物品拿走，我估计直接就、
不要了，
就不要了。
主要是大学这地方本身就有一个环境加持，而且一开始还好，后面就格外恐怖了。
是
啊，但你别说啊，说到六个人跑步的时候，你知道我脑补什么吗？
嗯，
说在北方啊，特别像东北那边，他们跑操是这样跑的。我还上网搜了一下这个视频，真的是这样。
啥？紧贴着？
对，紧贴着，贴的特别紧。待会儿录完音我给你搜一下看一眼啊。
是每个学校都这样吗？不能吧？
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了。反正我是上网搜的这个视频，然后底下的那种营销号还说你们南方是不是不会这么跑操。
那挺那啥的，看上去
挺怪的，
对
吧？
对
对
对。
我不知道具体情况啊，如果说有东北的鱼友也欢迎评论一下，是不是东北很多高中都是这么跑操的
啊。这就是练协同是吧？
啊，练同步率、
啊、对对对。
行行，那咱们也祝小 K 后面的日子能够平安顺遂，
学业有成。
嗯，那第一稿到这儿。
好，那我今天来一个离你那儿比较近的啊。
嗯，
这事儿呢是东莞发生的事儿啊。
好，
咱们客服号鱼友冰辉，咱们就喊他小辉。他说自己本人呢是一直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他对东莞的旧城区呢有着比较深的感情。这一片的砖瓦房啊，自己很喜欢那种味儿啊。 那片有不少建筑啊，都是老的骑楼。那从华大酒店路口进入，顺着主路经过这片骑楼啊，穿过一个新东方，前面有条桥是通往另一个市场和老小区的路。在这桥的旁边啊，有一棵很大的树，小辉一般叫它老榕树。
哦，
那至于是不是真的榕树自己不知道，他只是听别人说的，自己呢也没去查。
嗨，我想找补一句，榕树就比较阴嘛，是吧？
但那接下来发生事儿也挺阴的。这棵榕树啊，咱们就喊它榕树了啊，很大，5到6个人呢才能把它给抱起来。那在一众骑楼和这个商铺中间算是屹立不倒了，也算那一块比较值得打卡的景观。当然啊，也没什么外部宣传，全靠他们本地的人口口相传。记得当时这块地啊，莫名其妙就成了小辉他们那些学生中流行起来的一个探险圣地。
哇，晨探是吧？
哎，所以经常晚上9点之后，咱们小辉啊就会去这老城区的骑楼散步去。这里啊，他介绍到其中路线有两条，刚才说的从华大进入的主路是初级路线，然后还有个真正的路线
升级版。
哎，这里他有发图给我们啊。
嗯，
那这幅图上有棵树啊，他说就是摸到这棵树之后往右一直走到尽头之后右转，然后左转就进入了，这时候能看到几棵树组成一个拱门，那左转进入和平路。这条路的店铺呢主要就是卖一些寿衣、神像和婚嫁用品的
啊，红白事儿。
对，就专门办事儿用品的这条路算是
红白事叠一起是吧？
对，然后到晚上呢，基本就是这灯笼啊，还有寿衣，以及一些成捆的烧钱，挂在店门前四处摇晃，还挺瘆人的，
就非常有违和感。
是，总之啊，他们这帮学生夜晚就会在这两边高大、古老又安静无人的路上是走，走到一个交汇点。这时候啊，可以选方向，随你喜欢。总之呢，你要走到里面的一棵榕树下面，这里是第二棵榕树啊。再走出去，那时候小辉大概是大学刚毕业，找了个对象，晚上呢也就是约会，然后吃宵夜。可能有一天啊，吃完觉得，哎，没啥事儿干，就跟女友提了这么一个地方，说咱们去看看那棵树去呗，
老榕树
玩玩逛逛去。
嗯，
哎，当时比较晚了，小辉没有选择刚才说的探险路线。而是抄近道走了一条两边都是制衣店的小巷过去。制衣店啊都是那种透明的玻璃窗，那一些假人模特啊就在这橱窗里面盯着咱们小辉和对象走过去。
那这条路里的致死率很高啊。
确实。
啊，
小辉说讲真的这还挺可怕的，他也挺怕的。不过那时候因为两个人啊还算好，一路上确实也没发生啥事儿。然后啊，他们就走到那棵榕树边，就是咱们开头提的那5、6个人才能抱起来那一棵。啊，树荫比较大，周围这个衣服店铺啊围住这棵树，因为晚上打烊，所以可以说这环境是寂静无声的。
是，
店铺啊都是比较老的那种，所以关的门都不是咱们常见的铁门什么的。有的是栅栏，有的甚至直接就是木门。这时候啊，咱们小辉的脑袋才冷静下来，觉得这环境啊确实有点瘆人。不过因为刚谈对象还在，他都没好意思太表现出来。正打算再往前走的时候，一只狗狗突然冲出来了。然后看着有点像哈瓦那犬
啊，就是那个毛顺的西高地是吧，
长长的
啊。
因为当时天色比较晚了，而且这只狗狗啊跑得特别快，他没看太清楚。这只狗啊几乎是瞬间从店铺之间间隙中跑出来的，然后立刻拐弯跑去右。
三步小狗，
这其实也没什么对吧，但小辉说令人毛骨悚然是这只狗的身影。自己到现在都能确定啊，周围当时除了他俩没有任何人存在，也没有店铺和住房开门。
是，
周围环境中只有几盏比较昏暗的路灯，而一阵婴儿一般的笑声啊，确实是伴随着这只狗出现的。
狗发出来的
啊，从远到近一直跑到自己身边错开时候，这笑声越发清晰
啊，
确确实实是这只狗发出来的
啊。
那一只狗发出婴儿一般的笑声， 那一瞬间，小辉和女友都僵住了。
嗯，
而那狗呢，还好啊，它已经跑远到另一条小巷子去了。
是啊，只听过猫能发出婴儿哭啊，
对，
没听说过狗能发出婴儿笑啊。
是，关键是这笑声也确实随着这只狗狗啊越来越远，
在移动。
情况太诡异啊，他俩虽然没有表现太惊慌，但也是立刻就往回走去大马路了。
嗯，
一路上呢越想越觉得毛骨悚然，旁边那棵大榕树啊自己看着现在也是越来越觉得恐怖。
嗯，
好在是后来这老城区拆迁啊，这榕树在讨论是否移走时候，工作人员发现啊这棵树已经被白蚁侵蚀太严重了，直接就砍掉重新铺了路。
哦，直接给砍了。
小辉呢现在也只记得大概位置，不过在那之后啊，他看见差不多样子狗都会比较敏感。
嗯，怕他笑。
对，就怕他从嘴里万一就冒出几句婴儿笑来就炸了。
嗯，
后来有一次呢，小辉和爷爷聊天的时候聊到这方面，可能是偏灵异古怪的地方，爷爷就问小辉，你记不记得咱们祖屋的事儿？其实爷爷说这祖屋啊和目前他住的房子就隔了一户人家，
是
比爷爷家似乎更大，但爷爷呢从来就不住呢，只租过一次给外人，然后就算是一直封存下来。
哦，
小辉不清楚爷爷说的这到底是什么事儿，就具体是什么，就直接说啊我不记得。爷爷说，你记得小时候养过两只小狗吗？
哦，他养过。
哎，小辉才突然想起来，自己当时是属于过敏体质，加上早产，身体弱，家里人其实一直不允许他养宠物的。
嗯，
而且啊，小辉被这邻居家狗追过咬过，其实自己打小啊还蛮怕狗，
怕狗。
但有一天啊，父亲却突然带回来两只小狗，
脱敏治疗是吧？
啊，
强行脱敏，
哎，有可能哈。
嗯，
但这两只小狗呢还挺可爱的。小辉呢虽然之前挺怕，但这次啊没有太排斥。
嗯，
就在爷爷家大院里面养宰。这两只小狗啊也算挺亲近咱们小辉的，但之前可能因为接触狗时间久了就会过敏，家里人啊一直都不允许咱们小辉就是跟狗玩玩太久。
对，
这次啊带回两只小狗之后，却每天很反常的要求咱们小辉跟小狗亲近。
那脱敏吗？必须亲近啊。
那一直养了有半年左右啊，这小狗也算长大了。父亲呢就打算将这两只狗带去祖屋养着，小辉就有点舍不得。爷爷说现在咱们住这院子小，小狗是活动不开了。
对，
那时候自己就很纳闷啊，因为这个院子是 L 型的，祖屋大厅呢就是个口状，往上呢是楼梯，这空间也没大多少。现在投稿时回想起来啊，真的是没有什么说服力。
是的，
但当时长辈的决定嘛，因为小辉年纪小也没权反对，两只小狗呢也就放去祖屋养了。
嗯，
那段时间啊，家里人的行为很古怪，就不允许咱们小辉再去看这个小狗。就算小辉提出，哎，我要跟小狗玩去，也是各种找理由搪塞他。即使是咱们小辉哭闹得很厉害，也不允许他过去。
哦，
大概是个把月左右啊，小辉再一次提出我要看小狗去。
嗯，
父亲呢也是沉默了一阵，也算是答应
去吧。
到了祖屋后啊，因为想着能见到小狗，小辉特别兴奋，就让父亲赶紧开门。但父亲啊，此时却显得有点谨慎。
嗯，
让小辉啊，你站远点
啊哈，
然后就手穿过铁栏去开里面的木门。
嗯，
这时候小辉才发现啊，这整个屋子里面没有声音，安静的出奇。等父亲推开木门之后啊，小辉看到满地狼藉，
嗯，
以及趴在地上沉默的小狗。
啊，
小狗眼睛啊就这么定定的盯着自己，然后咧起嘴以最快速度跑过来，并发出犬吠。
贴贴，
你想错了。
嗯，
小辉在投稿里说，因为养了有半年，他能确定那绝对不是之前那种清静的叫声。
嗯，
带着浓厚敌意的犬吠那是。小狗呢不断的撞击铁栏想接近小辉，小辉当时也是吓懵了，没多久就哭起来了。
哦，
那父亲见状就喊人赶紧把这小辉带回家了。晚饭时候父亲就说啊， 小狗可能是在祖屋养太久，把你给忘了。刚好这工厂那边呢需要两条看门狗，我明天呢就会带他们去工厂养着了。
嗯，
啊，小辉说可能小孩子忘性大吧，加上小狗的样子又重新唤起了自己对狗的恐惧，自己啊也就没有抗议了，随父亲处理了。
啊，
后来因为母亲工作关系啊，经常带自己去工厂那边。透过车啊，小辉能看见那两条小狗亲近人很正常的样子。
哦，
但只要他一接近啊，那两条狗立刻就是龇牙咧嘴冲过来，就想咬他一样。
就唯独对他是这样。
母亲就叮嘱咱们小辉啊，你一定不能在没有人陪同的时候在厂内随意走。
对，你别去，
会被咬死的。
这话说的有点
吓人。
是啊。
后来一年没到，这两只小狗都因为发生了一些事故意外去世了。
哦，
到这儿呢，母亲才让小辉在工厂啊，你可以随便跑了。
嗯，
最后小辉在投稿里说啊，我是不太明白爷爷为什么突然会提这事儿的。
对啊，
以及当年为什么突然会带小狗回来养，为什么又要突然放回祖屋去。那段时间呢，自己身子一直比较弱，但是养完狗之后自己身体却突然转好了。
嗯，
那时候还因为怕苦，他都是将这个家里人给嘱咐的药给倒了，没少逃避这个治疗，让家里人都特别头疼，
就不喝药。
而且就跟咱们听的一样，那两只狗后来啊对谁都亲近，唯独对咱们小辉就变得特别癫狂，
很怪。
小辉呢也思考了很久，但爷爷没跟他说明白。
嗯，
只是说啊，这祖屋我走了之后呢会留给你爸爸的，你爸爸之后啊会留给你的儿子或者他的弟弟，反正不会经过你。
这爷爷的话说的。
那小辉最后说啊，这个自打自己出生到现在，家里就有很多奇怪的规定，不少啊就是针对他自己独有的，他呢也不清楚为什么，直到现在啊，很多也是当个故事去提，也不去细查原因了。那整个事情到这儿呢，也就结束了。
哦，这个元素也是很多呀。
我觉得可能和他从小这个体质是有关的吧。
嗯，
他很多事情其实，不跟他说明，或者是针对他，也是为了他能够长大、健康成长。
对，能够健康的成长。
嗯，
包括这个祖屋，我估计有啥说法说。留给他父亲也行，留给他弟弟也行，就是不留给你。
对，
就先给你打个预防针，我不是因为，对吧，不是因为跟你不好的关系，你是我亲孙子，我不是因为不疼你才不留给你。
嗯，
是有说法。
确实是。
而且我觉得爷爷之所以借着这个小辉碰到那个婴儿小狗，然后跟他说小时候狗的事儿，就是在点他做个铺垫。
这两事儿虽然有狗，但是
嗯，
能有联系吗？
我觉得狗可能只是里面的一个共同因素吧。
嗯，
共同元素。
对，
爷爷只是一直想跟小辉讲这个你体质不行，这个祖屋估计又跟你有点犯冲，但我又不好讲，然后正好借着这个事儿，哎，你记得小时候我们养狗吗？你知道狗为什么对你这个前功后惧的这种反应吗？不
是
分离焦虑哦，就是，对吧，你可能有点东西。
嗯，小辉也讲了嘛，可能就是他讲的还是他听家人意思啊，反正就是可能有时候无知也是一种幸福吧。
嗯，对，是是是。
我也希望小辉之后能够平平安安的。有些事儿呢，
嗯，
确实不知道也就不知道了。
啊，最近我还收到一个算是求助吧，现实中的。我之前同事就突然有一天找我，就昨天，
嗯，
跟我说我哥然后我最近遇到点事儿，找了个人算命，然后人家跟他说你还剩10年可活。就开口就这么讲，我说这东西多半是骗人的。对啊，就
不是他为什么要算这个？
就他
遇到一些事儿。
对对，遇到点事儿，然后比较倒霉嘛，
嗯，
最近。
这更倒霉。
嗯，对，就开口这样讲。
咱且不管这个所谓的师傅说的
是真是假，
是真是假，
嗯，
你这搞人心态是吧？
是，
我还挺抵触这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的这种，不论长短。
你先去这个医院查查，如果医院查没问题呢，你就去标准的正牌庙里面看，你别找这些乱七八糟的这种。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这 反正我就算遇到，我觉得就算遇到真的师傅能够看事儿的，他不可能说的这么直接。你说这么直接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后面一些动作铺垫吗？
我都惊了，是吧？销售话术一样了，
嗯，是啊，先制造焦虑嘛。
是是是，行，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好嘞。好，下面我这边投稿呢，其实我先给他道个歉，因为真的等了很久，可能是让你猜猜，
肯定是去年，
可能再早一点，
还要早，
应该是2022年冬天我发的，它是一个关于镜子的离奇鬼事儿。
你稿子真富裕吧？
我一直在等，我说等一个镜子，等多一点镜子，做一个专题，你知道吧？
嗯，
没想到吧？这个我看别的 UP 这么多镜子的事儿，咱们这儿就一直没有镜子的稿子。
哎，还真是，镜子其实算是比较常见的一个。
对
啊，
咱们这边就没有，所以，哦，我说那不等了，就拿出来说吧。
嗯，
但是来自于我们的网易云鱼友叫做米松 QAQ， 我们下面称呼他为小米。小米说自己家里面是做服装店的，后来妈妈怀孕生下了弟弟，就把家里面的这个铺面啊给租出去了，安心照顾自己和弟弟这两个孩子。那妈妈呢，就从店铺里面拿回家了一面镜子，可能觉得舍不得啊。
嗯，
小米形容说这块镜子是原本铺子里的试衣镜。足足有房间门那么大，
哦，
特别大，导致他每次看到这个镜子啊，都会觉得很不舒服。那镜子拿回来之后呢，父母就把它装在了小米房间和他们房间走廊的墙壁上。这里呢，小米还给我这边拍了一张图，但是这个图吧，就，这个拍的图我就不放了，就结构图把它放一下，拍的图有一点隐私的部分啊。
哦，
小米说自从那面镜子安装好之后，他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就是站在大镜子前照的时候啊，里面的自己不是自己
啊，
用疏离来形容这个词啊。这里小米补充说，爸妈为了省电，想着反正我们睡得比较晚嘛，所以呢就把这个客厅灯开着，没有给小米买任何的床头灯之类的。
嗯，
所以他们选择是把这个门呢打开一条缝，让客厅的灯呢可以透过这条缝照进小米的房间。所以小米每次睡觉的时候总感觉门口有一种诡异的压抑感存在。虽然小米自己入睡很快，但只要醒了都要辗转反侧一个多小时才能再次入睡。
哦，
小米也把这种异样啊给父母说了很多次，说哎呀就是很不舒服啊，又有镜子什么的。
对，
父母都说哎错觉，不要在意，
挑个机会表演把那镜子给砸碎了。
哎，跟我想的一样，
是吧？
失手砸碎
啊，意外。
嗯，那诡异的事情是发生在弟弟满月那天。当天呢，父母在家里面做了一桌子饭菜，请亲朋好友吃饭。小孩子嘛，肯定在这个桌上坐不住的，没吃两口，小米就下桌了。他妈妈就让小米抱着这个在乱抓乱动的弟弟去房间玩，那大人们就留在这个屋子里面继续的喝酒聊天。因为小米比较无聊嘛，就抱着弟弟去父母房间看电视了。他记得那个时候是夏天，很热，他打开了电扇，一边吹一边看电视。刚开始呢，弟弟还能津津有味的跟他一起看电视，但过了一会儿啊，弟弟发现哎，妈妈不在，就哭着闹着要找妈妈。
嗯，
那很正常，满月的孩子对吧？
哎，对。
那小米自己吐槽说，当时自己也是脑子抽了，想的不是第一时间把弟弟抱给妈妈，而是想你这样乱动打扰我看电视
啊，
干脆把他紧紧抱着，然后把这个头呢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在安抚弟弟。
哦，拍拍，
哎，拍拍背什么的，就想安静下来呗。可能是小米太小年龄，抱娃的姿势不对啊，这个弟弟在他肩膀上哭得更厉害
了。哦，不舒服。
这个时候他才打算把这个弟弟啊抱去找妈妈。正当小米转身下床去找这个拖鞋的时候，弟弟突然笑了。
啊，
就咯咯咯笑了。
我去
啊，没有狗啊这里。
别
对对对，
别闹别闹，
没有那种
啊，
就跟你的上面没有连接啊。那小米补充说，这个时候自己是背对着门口的，也就是说弟弟现在趴在他肩头面向房间门口镜子的方向。
嗯，
那小米发现啊，弟弟的眼神聚焦在镜子那边，并且手呢不停地往镜子那个方向抓，就不停地在空中挥动，就好像有什么人在用玩具逗他一样。
嗯，
刚开始小米以为是弟弟看电视上面的内容开心，但那个时候电视放的是一个广告，没有任何一个能让婴儿开心的点。
哦，
小米还纳闷说，哎，弟弟今天好奇怪啊，怎么不看动画片就喜欢看广告啊。于是呢就把弟弟抱回身前，让他面对着电视。 没想到的是，刚把弟弟抱回身前，他立马扭过头去看向门口的镜子。
哦，
小米这个时候才明白，弟弟不是在看电视，是在看镜子。
是，
随着弟弟视线的移动，这个咯咯咯咯的笑声不停地从他嘴里面传出来，小米就感觉一股冷意啊，一股凉意从背后窜起来了，那鸡皮疙瘩又起来了，他就顾不上弟弟，夺门而出，把弟弟一个人丢在床上，跑出门后呢，还能听见弟弟不停地发出咯咯咯的笑声。
不是，你能不能顺手把弟弟也带走？
啊，我刚准备说，其实这个时候啊，你不能怪小米，他也很小嘛，
啊，也是，
对吧？他还没估计还没到上学的年纪，很小。
嗯，
这个小米说自己跑到妈妈面前就哇哇大哭，妈妈还说，哎，你怎么把弟弟逗得这么开心，自己却哭了？
置换反应
啊，就大人们听见了嘛，就是弟弟咯咯咯，然后小米哇哇哇。这个小米一边哭呢，一边就喊着镜子是镜子，那没想到换来的是亲戚们的笑声。
哦，
说这么大了还怕镜子呀？妈妈也是顺着亲戚的话说，真没出息，怕什么镜子？
是。
小米说自己只能自顾自地跑回了自己的房间，钻进了被子里面。那没哭一会儿呢，就累了睡着了。等他再次醒来，就看见爸妈焦急地在自己床边说，哎，你发烧了，还说了一晚上胡话，而且弟弟也发烧了一个晚上。
哦，
但这个时候啊，父母还是没有 get 到是镜子出的问题，反而是调侃小米说，肯定是之前啊，你们俩在这个房间里面开电风扇看电视，把你跟弟弟吹感冒了。那自从那次之后呀，虽然啊，小米觉得当时父母是后知后觉，或者说是无知无觉，但是小米发现这个镜子被红布被盖住
了。
对，
就不能扔了。
父母估计还是对镜子有所了解
啊。对，
这个镜子呢是被红布从头盖到脚就全部盖上了，并且在镜子和墙的缝隙间呢有一张黄黄的纸叠的小包，就这么安静的卡在镜子和墙之间。
嗯，
你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来。就小包啊，我估计知道是啥，
还是处理了。
嗯，小米当时还疑惑呢，说那为什么开始父母压根不愿意相信镜子有问题，甚至有点嗤之以鼻的态度，但现在从做法上看有个180度的大转变。
嗯，
他不知道，一直等到他长大，有一天无意聊天，他才知道怪事是发生在那天的。当时啊，不仅是自己跟弟弟发烧了，更可怕的是小米自己跑回房间哭泣的时候，妈妈自然是去找弟弟了嘛。
对，
弟弟还被丢在那个看电视的房间。妈妈进去之后啊，就发现弟弟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沙发上啊爬到了镜子面前坐着。
哎，
而且跟之前小米说的一样，试图用手啊在空中抓什么东西。那更可怕的是当晚啊，就是弟弟满月酒那天嘛，有一个朋友呢送了弟弟一串红绳和一个不知道用什么材质做的红色珠子。那这个父母的朋友说呢，这个珠子啊是开过光的，能够庇佑你。妈妈和爸爸图个吉利，就直接给戴上了。当晚这串珠子全部断了。
哇，
可怕的是它并不是绳子被扯断，而是念珠和念珠之间全部断掉，就我可以理解为裂，对，
嗯，
而且裂成了19瓣。他说就像被什么人用锯子或者是水刀直接锯开了一样，就没有那种像被砸开一样，这个玻璃球就
受力点，
哎，没有受力点，就直接被劈成两半了。妈妈和爸爸当时就吓坏了，就立刻把这个镜子做了处理。那自那之后呢，一直到他后面搬家都没发生过什么问题了。那小米自己说，我明白就是那面镜子有问题。
是，肯定是吧。
稿子当时结束了。
你说这些镜子里面人，哎，不叫人了，
啊，
不好意思，
镜子里面东西。
对，镜子里面东西还逗小孩玩呢。
哦，你觉得镜子里面有东西？
对啊，
我觉得可能不是在镜子里面，是因为镜子反光煞之类的招了什么东西存在这个空间。
啊，是是是。
那我觉得最可怕的点在于他把那个珠子都弄那么碎了。
对，因为我是前期我会觉得他在逗小孩玩嘛，你看弟弟多开心。
对，
但是结果这珠子全碎了。
嗯，有所图啊。
哎呦，
而且还有一个点，不知道你有没有 get 到，就是弟弟只有满月，
嗯，
但是他竟然能从房间沙发上爬到镜子里面，
是
也
肯定不正常，而且坐着，
对，也不太对，
那么大小孩能坐稳吗？
哎呀，这个真的是镜子这东西吧？哎，我后面有一个镜子，
是正对你的，你真棒。
哎，没关系，就过两天你发现跟你录音的人有点怪，就不是我的风格和习惯。
这也全身镜啊。
啊，是，那不管如何，那我们也希望，可能这个事情也过去很多年了，那我们依旧希望小米跟他弟弟能够平安成长，然后平安顺遂。
没错，
行，那这个也到这儿
，OK，
那今天也差不多啊，也是蛮顶的，希望这一期呢能给大家在炎热的暑期啊带来一丝凉意。
没错，好好纳凉，好好记账，是吧？
那凉的地区呢，像贵州咱们的地区的鱼友啊，就躲在被子里听吧。
啊哈。
那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对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任何平台都能发来投稿。下期见，
拜拜，
拜拜。